主内的弟兄姐妹好。
好。
我们互相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问候一下好吗？耶稣基督爱我们。
耶稣基督爱我们。
我们再打个招呼。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哈利路亚。我是大卫。中文名叫李俊杰。2014年，按立为牧师。神赐给我很多的不同的经历。我可以拔出来吗？
可以。
神曾经差派我们到菲律宾，让我们做一个全职的一个宣教士。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服侍了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华人教会也服侍了当地的菲律宾教会，也服侍了当地的韩国教会，但大部分还是在韩国的教会服侍我们的教会和信徒们。1年前，神来带领我们来到加拿大，也没有，其实这个来加拿大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但是神奇妙的带领我们，我们在菲律宾本来要再待10年，在那边做宣教，开辟教会，是开辟了，要开辟第二间教会的时候，我们附近的火山爆发了，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3胎，然后发现是40度的高温，但是我们不能开空调，因为菲律宾的空调是那种放进在那个墙里面的那种空调，所以呢，我们一打开空调，火山灰会进到屋子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客厅是零上40度。我的妻子怀孕了，但是觉得很热，然后我们的差派的教会就建议我们回韩国2周的时间，你们先休息一下，等这个火山灰没有了，你们再过来，你们再回去。所以呢，我们就很听话，我们顺从，我们回到韩国休息2周。过了一周，发现疫情爆发了，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因为然后我们所在的韩国的那个地区是整个韩国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地区。所以呢，我们就没法继续的在菲律宾做这样的施工，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放弃了所有在菲律宾的施工，然后重新回到韩国教会里面做一个普通的牧者。然后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整理一下照片，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家里的历史神的带领。我常常说我住在女生宿舍里面，因为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还有3个美丽的漂亮的女儿。他们今天没有来，因为他们被邀请到一个他们班里学生的一个生日派对里面，所以呢没有来。我刚才说过，神让我经历很多的不同的事情。我发现前几个月我没有意料到神赐给我们一个儿子，神让我们经历了女儿，但是神觉得还不够，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儿子，让我也能够经历到一个当儿子的爸爸的一个感觉。神让我们去菲律宾做宣教士，也让我们去教会做一个牧者，让我们经历到了菲律宾炎热的40度的高温，也在这里经历到了零下40度的这样的低温。神真的很奇妙。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每周一次停下来提醒我自己。德国，谢谢牧师。德国曾经有一位牧师叫底特利希·潘霍华，是一位20世纪 当中最典范的耶稣的门徒之一。他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在德国教会走向失败的时候，他仍然对基督的忠诚和委身的生命给后代的基督徒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33年，德国纳粹的威胁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很多教会降服在用武力带来的恐惧和威胁面前，因此很多人为此担忧。从前教会的忠诚一直是向着耶稣基督，而当时却转向了希特勒，并且与纳粹德国密切的合作配合。有一位潘霍华专家，就是专门研究他的这样的一生的一个人啊，一个叫巴克的专家曾经这样说过，当时的希特勒不仅仅是在想在政治领域上支配德国，而且更想要支配民众们的心和灵。所以在最根本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斗争，更是一个属灵的争斗。当时大约有600万以上的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看到教会和信徒们屈服在现实面前的这种情况，一些教会的领袖们认为，当时的很多的牧者和信徒们真的很软弱，而且灵命上是根本没有准备好来抵抗当时的这样的攻击，所以他们觉得需要更严格的训练，所以他们决定开办一个地下的神学院，用很高的标准去训练将来的牧者和以后的教会的领袖们。有些人质疑，真的需要这种强度很高的属灵的操练吗？会不会把那些没剩下几个的那些信徒和神学生都给吓跑了呢？之后的故事特别有名，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听完了潘霍华牧师的演讲后，怀疑他是一个过度的灵性主义者，从柏林特意来找他。潘霍华牧师听到他来找自己的理由后，就带他到一个山坡上。到山坡以后，山坡下面会看到德国军队的战斗机陆续的飞上空降落，步兵们也有秩序的训练。潘霍华牧师开口跟他说道，为了建立残忍的德国，新一批的德国世代被训练在兴起，如果我们想要战胜他们，我们是不是要更勤奋地训练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要比他们更强大呢？我想给这个讲道加一个副标题，就是这个是不是要比那个强呢？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们的门徒训练要比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形成要更强大，我们的忠诚对神的顺服要比我们对这世界的妥协更要有力，要更坚定，我们的信仰要比世上的教导更强大。阿们
阿们。
我们来想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来想想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我看过一个数据的统计，说加拿大是世界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国家，在这世界上。当然生活在一个相比没有很多自由的，比如说中国内地啊，或者是一些中东国家的话，那些基督徒们看我们的话会很羡慕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度的一个信仰生活的环境。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敌人， 只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有不同的敌人而已。阻止我们的可能不是政府，可能不是逼迫我们的法律，不是逼迫我们的刀剑，但是我们仍然有敌人阻止我们去过更好的信仰生活。那些被人羡慕的自由，一些性自由、文化、知识、经济、政治理念，反而形成了强大的一个势力来攻击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和力量，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些比神更强大，更值得依靠，更值得信赖。曾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被这样的说法给说服了，离开了教会，再也没有回来。看到越来越多之前火热的基督徒们，他们的心渐渐冷淡，和世界和自己妥协，放下了自己手上的服事。作为牧者，我真的很心痛。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更强烈的教导和要求来训练我们的基督徒呢？来训练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更强烈的教导和要求来要求我们自己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威胁和攻击和1930年代的德国一样，虽然我们当中当然没有希特勒，但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用很多的教导和思想来攻击我们。说不定这种战略真的很有效，让我们解除武装，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感到他们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态度，导致让我们作为教会，作为神的子民，失去正确的去对待，去解决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变动，失去能力去正确的面对和解决敌人巧妙的攻击，像30年代德国的教会、60年代的英国的教会一样，失去能力。这些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这是我们面临的事实。在这样的敌人的攻击下，我们需要做哪些的抵抗？我们需要做哪些的抵抗来保护我们自己，守住我们的身份呢？我曾经有准备过一篇讲道，为信仰的传承这样的一个讲道。在这篇讲道中，我提过为了传递好属灵的遗产给下一代，给我们的下一辈的话，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属灵的长辈，在家庭里，在教会里，首先要在生活中做一个好的榜样。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个抵抗，就是刚才大家读过的，那就是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安息日，要守住我们的安息日。这也是十诫命中的第四条。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经历过两种无法守安息日的弟兄姐妹们。第一种基督徒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或是因为自己想要成功的欲望，为了达到某一个程度，所以迫使自己无法得到好的休息，没有时间去休息。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被动的，无法遵守主日。他们中间有人说，牧师，我再撑下一两年就可以了，牧师，你再等我一两年，再辛苦一两年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会再来，我会再全心投入服侍。但是却忽略掉了在那一两年当中所发生的文化的形成，在他生活中的文化的形成和属灵生命的变形， 价值观会扭曲，意向会越来越模糊，偶像会慢慢占据他的心，在主里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第二种基督徒是站在第一种基督徒的正对面啊，他们的生活上已经很安定下来，很富足了，现实生活没有像第一种基督徒那样紧迫。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基督徒在教会出席率会降低，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人均 GDP 超过3万美元的话，宗教参与度会明显的减少。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周末可以做的选项太多了，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些活动会代替教会的活动，成为他们度过周末的方式。宣教学界认为，在一个国家和种族的人均 GDP 达到三万美元之前的时期，是传福音最适合的黄金时期。比如说我来自恩福浸信会，恩福浸信会在推广这个古巴的宣教。大家想一想，如果在古巴投入同样的时间去宣教，和在日本投入同样的资金和宣教，哪个会更有效？可能古巴一下子会有100人、200人会信主，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我知道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是真心啊，希望活出一个能让神喜悦的生命来，但是我也确信，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和环境，如果我们想活出那样的生命啊，我们应当要打起精神来。如果我们不是警醒在神面前，就无法活出这样的生命，无法结出那样的果子来。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用撒种的比喻来警戒我们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经文，这个经文可能每一次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会心想啊，那我的生命啊属于是哪种地。马太福音13章7节新译本这样说道，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马太福音13章22节也说到，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大部分让我们觉得无力，妨碍我们去接近神的那些阻碍我们的，并不是那些很大的试探，在我们当中人生当中发生的很大的试探，相反是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悄悄地来诱惑我们，扭曲我们心中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忙碌的话，就像我有3个女儿啊，每天要接接送送啊，也要讨我妻子的喜欢，我要啊做在家里做家务，也要陪孩子玩，然后也要做牧会，可能一天会很忙碌。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忙碌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思想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的个人生活很忙碌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教会里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个人生活已经支配了我全部的时间的话，教会的事情就会排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教会不仅仅是我们需要服侍的地方，也是我的生命可以被建造的地方。我们的弟兄姐妹通过服侍的机会，你影响我，我也影响你，如此来这样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在家里读经，生命是建造不起来的。阿们，
阿们。
如果我们远离教会的话，我们远离教会的服侍的话，这意味着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 会停止在那边，不会去成长。想一想，因为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想要啊，好想要，快要窒息的时候，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好啊，可以我们这样想象，我们在赛跑的时候，真的喘不过气来，我们很难去默想神的事情，服侍教会的事情，神的话语，很难去想啊，我周边有什么样的人有困难，想要去啊帮助他。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快要窒息的时候，唯一想到的就是什么？下一口气。接下来又是那下一口气。不会想到教会，不会想到我的生命。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文化窒息的环境里面，把我搞得很忙碌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来。是不是我们太累了，导致我们不能活出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 agape love， 那无私的爱呢？是不是我们太累了，导致我们没有 compassion， 没有怜悯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不是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处理，导致我们不能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静静的默想，静静的祷告，省察我们是不是被世上的世界的让我们忙碌的文化给同化掉？但是神爱我们，神早已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解药，因为神知道没有休息的体力劳动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还会影响我们的灵魂。出埃及记20:8-9这样说道，是新译本：要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六日要忙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仆婢和牺牲畜生啊、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阿们。其实我们的神早已把礼物赐给我们了，那就是安息日，就是今天我们的主日。安息日 Sabbath 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停下来，停止工作的意思，意味着每周的一天24小时停止做关于工作的事情，是把一天从其余的6天中分别出来的意思。这一天是神特别祝福的一天，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想要好好的过这个安息日，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怎样去过这个一天呢？一共有3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停止。安息日要求我们停止我们手上的工作，停止生产和成就某件事情，停止担心，停止忧虑，停止紧张。安息日要求我们去放弃我们自己想要控制一切的那样的想法，自己想要成为神的想法，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拥有，要求我们停止去顺服，去跟随这世上的文化。因为安息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于神，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主管者是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停止生产和成就，是因为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安息日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被爱，不是因为我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和我们的成果，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才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被爱。我们之所以遵守安息日，也就是我们的主日， 是因为我们愿意向这世界宣布我们的意志，宣布我对神有无限的信任。第二步是休息。在安息日，当我们停止了手上的一切的工作以后呢，下一步就是休息了。那我们要需要什么样的休息呢？首先我们需要我们身体的休息。我想分享一下一本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龟井修治的一个日本人，在1980年代的商业界他非常有名，因为他自从刚刚入社以来就非常努力的工作，他想比任何人都想在他这个领域上成功，所以他想出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其他人上班早2个小时，下班比别人晚5个小时，而且把周末空出来工作，平均一天工作13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哇，他成为了业界的明星，有了成果，很多的年轻人毕业以后也想成为他的这个样子。而后来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为了弥补他自己的损失，增加了工作的时间，结果没有过多久，大家猜怎么样？死了。那时他只有26岁。当时这种例子其实不只是他一个，这种事情很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的头条，后来在日本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术语，叫做过劳死，是在那时候出现的，韩国也在用这个词过劳死。我们的神既是创造劳动的神，也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他当然也知道我们的身体的局限和我们过劳过度劳累的时候导致的各种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神定下了工作和休息之间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神给我们解决的方案是遵守安息日，但是可惜的是现代人往往把这个安息日主日周末休息的时间看成为是一个过时的一个传统，教会的一个传统，或是一个选项，你休息可以，不休息也可以。我们需要身体的休息，但是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有时间去休息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休息呢？我们会做什么？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的生命。很多人觉得休息等于放松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啊，或者是去放松。有些人可能会躺在沙发上，大家想象一下，那他手里会有什么？不知道吗？哦，大家都很 holy 啊，可能有那么一个东西，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可能零食啊之类的，然后躺在沙发上，这是我们放松，大部分人啊，包括我啊，很惭愧，包括我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些人可能会看一些比较刺激的综艺节目、电影之类的，这些可能让我们缓解一下压力，但是不会让我们的身体恢复。放松一下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更彻底的休息，更彻底的休息。出埃及记31章17节，何俄本这样说道：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 ESV 英文版本它翻译的是 refreshed， 它的原意希伯来文原意是 恢复精神，恢复精力，舒展喘息，恢复体力。可能是睡一觉，可能去周边的公园散散步，或者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与家人一起出外，到山里，到野外，到海边，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尤其是七月份八月份，我们更可以享受这样的神赐给我们的大自然。但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身体的层面，我们也需要灵里的休息。安息日，也就是我们的主日，不仅仅是休息天，不上学，不去上班的一天，而且安息日主日也不仅仅是在教会里的两个三个小时而已。阿们。
阿们。
安息日有几个小时呢？
24小时。
但是往往我们回想起我们的生活的话，当我们过安息日，可能我们只是过2个小时、3个小时在教会里面。这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灵也要休息，要恢复，要 refresh。 安息日我们停下来，来到主的殿，因为我们的神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安息。诗篇23篇1到2节，和合本这样说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篇62篇1节说道：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诗篇63篇7节这样说道：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马太福音11章28、29节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停下来，我们休息。第三步是接受，也是一种享受。安息日意味着这一天我们把它分别出来，从而放下其他6天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对待人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而是用神喜悦的天国的方式去活出来。安息日意味着这一天我们把它分别出来，从6天当中的担心中走出来，进入神赐给我们的信心里面去，从持续了6天中的不安中走出来，进入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里面，从持续了6天的我做主我做王的生命样式中走出来，完全降服在神的宝座面前，承认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这一天我们把他分别为圣，来到主的殿中，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的灵魂，我们是属于谁。通过圣餐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通过敬拜再一次来自己献给那伟大的创造主，我们的神。通过弟兄姐妹的沟通和关怀，再一次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我们其实有多么渴望，多么渴慕将要来临的天国的那样的生活。通过参与教会的服事，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每一周的主日，在我们的安息日当中，在我们中间，在教会里，都有数不清的恩典会发生，数不清的生命的改变在我们里面，数不清的奇迹在我们中间发生。每一个主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应付的一个主日。这一天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对有些人来说， 这一天可能是他新生命的开始。诗篇34:8这样说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繁忙，当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当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的事情堆在一边等我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静静地坐下来默想，无法去询问神啊，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愿意让我去怎么对待他，让我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愿意让我怎么走这条路？相反，我们的反应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经验，用以往做过的方式去处理，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停下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好好的休息。不单单是身体的休息，我们的灵也要休息。怎样让我们的灵可以休息呢？来到主面前，聆听他真理的话语，与同在这个救恩旅程当中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高声的赞美敬拜主耶稣基督，学习神真理的话语，尽情的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真理，从而能够抵抗这世上的谎言。最后，我们也要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交流，互相问安，彼此服侍，用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的方式去服侍对方，去爱对方，去关心对方，去带领对方。通过这些，我们不仅仅是在服侍我们的教会，也同时在恢复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灵命。既然安息日对我们人类的生命这么重要，我们就不能去忽略它啊，不能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休息的一天，不去上班的一天，不去上学的一天，或是去教会参加敬拜的一天。我们刚才说过，教会的主日崇拜可能是两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的主日是24小时。即使我们走出这个礼拜堂以后，我们的主日，我们的敬拜仍然持续着。阿们。
阿们。
特别是夏天，可能大家会有计划要出去玩啊，我鼓励大家在计划行程的时候，尽量早上参加或者是下午参加这个主日以后，礼拜天晚上出发，或者是周一出发过去我也看过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这个情侣们，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大部分是在周六结婚。可能世上的人们觉得周六结婚以后马上去机场，然后去度蜜月，但是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挑战，就是我看过很多的在主内的情侣们，他们在周六进行这个举行婚礼以后，主日还是来到教会做主日崇拜，主日崇拜结束以后开始他们的新一个旅程。哈利路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很重要。我讲到刚开始的时候分享过这个潘霍华牧师所建立的神学院的规模神学院，但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神学院的规模很小，1935年开学，1937年被强制关闭。如此先知般的姿态和做法，可能会成为世人这世界上的笑话。你看，你有那么大的抱负，开了神学院也没有几个人参与，然后过了2-3年就倒闭了，关门了。 但是大家想想，但是大约过了90年以后怎么样了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呢？纳粹帝国成了历史的耻辱，但是德国教会正在悔改归向主，而且那个小小的地下神学院却给现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基督教门徒训练的意向，一个标准。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降服的心，愿意降服的心，更警戒的心。当我们有很多选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主啊，让我能选择那你最喜悦的。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训练我们，这个要比那个强，这个要比那个强，我们的门徒训练要比这个世上的文化的形成要更强大有力，我们的忠诚对神的顺服要比我们对世界的妥协要更有力更坚定，我们的信仰要比这世上的教导更强大。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恩膏我们，来训练我们，保护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求你来继续的恩膏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被这世上的教导文化被牵引着，但是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警醒，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花心思花用我们的努力去守护的。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不仅是听到这个讲道以后就忘掉了，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力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你所喜悦的这样的生命来。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